那这个
查表的人呢觉得很奇怪，他说不知道可否请您解释一下哈，因为您的电表啊几乎没有移动几度啊，你有用电吗？问他。这夫人说当然啊，每天换完太阳下山之后呢，我就打开电灯啊，去点蜡烛，点好蜡烛就立刻关灯。他随时可以打开电源哈，直起电力，可是却他没有这样做。他的房子已经和能源接上线，但却没有改变。我们是否像这位夫人一样，与主耶稣接上链，信耶稣基督，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但却仍然过着以往的生活呢？我们是否偶尔很需要的时候，紧急的时候打开电源开关啊？不过大多时候都习惯于待在幽暗中呢。神对我们有远大的计划，拯救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要住在基督的荣耀光中，效法基督的模样，并活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生命。因此呢，今天我要透过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三节呢，与大家一同来思想基督耶稣的心，好让我们能活出他的样式来。好，那么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呢？是谦卑之心，谦卑之心。中国字啊，很有意思啊。这为什么我那么爱中国人？不只是中国人有意思哦，哇，中国字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属灵的人民族哎，所以我们要多起来信主，我们要传福音。好，你们知道那个自己的字，自己的字放在大小的大字上面啊，然后右边加上一点，就变成什么？对，臭。中国人很聪明哦，告诉我们什么？字大一点变成什么？臭啊！字大一点变成臭，便把一切都破坏了啊！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使徒保罗呢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劝勉他们怎么样合一，因为中间有一些纷争哦。因此呢，保罗以基督耶稣的谦卑虚己为例，叫他们效法基督，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因为骄傲自大是教会合一的什么大敌，也是破坏教会合一的致命伤。主耶稣原本是神，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顺服，甘愿受苦，被钉十字架，以致成就救赎大功。虚己就是倒空或舍弃的意思。主耶稣所舍弃的并非神的能力和属性，而是神的荣耀和尊贵。他并没有停止与父神相同的本质。在道成肉身的期间呢，基督因其人性，因为他变成人了嘛， 其人性而屈服于人类肉体的限制，所以他有时空的限制。他也要跟我们一样，怎么样，肚子饿累了需要休息，即忍受人类痛苦。因此呢，在功能上他从于属于父神，为的是要歧视神和救赎人。这种以爱生发的谦卑，正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生平共写了100多本书，哇，不得了，对基督教神学影响深远。有一次呢，一个久仰大名的久仰奥古斯丁圣名的人跑来问他，请问身为基督徒第一重要的美德是什么？奥古斯丁说什么？谦卑。那第二种重要美德呢是什么呢？那个人又问了，奥古斯丁说谦卑，还是这个回答啊。那第三种重要的美德呢？那人能不死心的问他，奥古斯丁还是说谦卑。奥古斯丁说到，人不可奉承自己，人自己的福分都来自于神，人唯一拥有的除了罪还有什么？罪是属于你自己的，义却是属于神的。又说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悔改，而不是错谬的防卫。当人真实的发现自己没什么，并且无能为力的时候，他里面防御力瓦解，征战才结束。你越知道自己的软弱，神越乐意接纳你。我们看见每一位属灵伟人的特征就是谦卑。保罗是一位卓然有成的使徒，他大可列出一大清单来介绍自己在福音上的成就，但保罗却自认是什么？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新约的大半是他写的呢，可是他很谦卑，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耶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甚至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有没有人看过跟这本书啊？有没有念过，或者有没有看过电影，或者是drama 哈？非常轰动的一部哈。这本书的作者是艾克斯哈里 Alex Haley 写的。1976年呢，当这一本写到有关黑人美国黑人历史根源的书出版的时候呢，在美国及全世界造成极大的轰动。我还看过我韩国也非常轰动哦。1989年呢，美国 CBS 电视台把原著拍成了电影。对，哈雷得过代表美国文学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奖。在哈雷啊，值得可以叫好，对吗？可是呢，很奇妙，在哈雷办公室啊，挂着一幅画， 画的内容呢，是一只爬在泥巴墙上的乌龟。我找不到那个画图，所以就找了，真的这个乌龟爬墙哎。啊，许多房客呢都对这幅画百思不解啊，啊，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挂一个很大的一幅画，一个乌龟爬墙哈。哈雷都要一一的解释一番哈，因为每一次看到的人都会问他哈。他说，有时候我完成了一些作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于是呢我抬头就看见那一只乌龟啊，爬在泥巴围墙上的乌龟是危险的，它随时会怎么样掉下来，必须随时把声量怎么样放低，随时提醒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不可以骄傲。难怪他把它挂在墙上。当我们有机会服侍人的时候，求主提醒我们的态度要谦卑，知道这都是凭着恩典。谦卑使人知道自己的软弱，借此依靠神，因此得以成长。我小时候心脏不太好，所以每天睡觉之前我祷告说，主啊，求主给我明天。哦，希望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停掉。活到现在。人这么脆弱，谦卑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不但顾自己的事，也要看重别人的需要，以致能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奥古斯丁说，爱是我们的重量。当一艘船在水中之时，载物越重，入水怎么样越深，照样一个人的心里越有爱就越谦卑。愿神帮助我们都能装满了爱的重量，以谦卑的心而活出基督的爱。第二，基督耶稣的心是分享之心。有人曾说，你生命里没有的东西，你不可能给别人，因此能祝福别人的人一定是一个被神祝福的人。主耶稣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舍了自己的生命，为的是使人得着生命，他是为他人而活的生命。主耶稣以自己的死与复活战胜了死亡，使人有了复活的盼望。他也应许凡跟随他的人呢，将来都能与基督的荣耀有份。感谢主啊，主耶稣如此分享的生命要求我们来学习他的榜样，因为基督已经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生命，以至于能让我们与人分享我们所得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在十二节中提及顺服的命令，保罗劝勉是奠基在主耶稣的榜样之上。 我们要知道信了耶稣不是从此就能舒服的过日子，而是要什么？顺服，顺服。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是顺服，好，跟顺服很有关联的。因为当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的意思是说，信徒当以敬畏神的心将自己得救的事实从生活中表现出来，这就是基督徒所要顺服而行的目标。然而人所以能活出救恩，乃是因为神在人心中做工的结果，所以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的了，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十三节说，信徒能够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信徒心里怎么样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指出，神的工作会激发人的意志和行动，使信徒能够立志行事。因此救恩先是由神发动的，而且是在人的心里发动做工的，然后才人怎么样去立志行事，以至于能在生活中过圣洁而荣神益人的生活。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得救是怎么样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是的。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人在得救的功夫上是没有任何功劳的，人不能借着任何的方式来赚取救恩。因此我们能活出属性的，乃是靠赖神恩典的工作。神的美意就是使跟随基督的人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谦卑的心将我们得救的事实表现出来，也就是把从神所得来的恩典分享出去。因此呢，不但表明我们的信仰见证，也透过分享呢，我们更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成为真正合一的团体。唐崇荣牧师说，你的爱不能完全直到你的爱是给出去的，你的喜乐不能被保留直到你的喜乐被能怎么样能被分享。当你没有分享你的生命，当你没有分享你的爱，你就永远不能在爱上长进健全，并且更加发展成熟。这样弟兄姐妹，世上的一切都将会过去，只有我们为别人为福音所做的一切才能保留。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乌龙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这就是天国的理财法。若你是医生，就要用怜悯的心肠去分享你的医术来帮助人。若你是音乐家，就要透过你的音乐去分享那一份感动。如果你声音还不错，赶快报名参加示范，用你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的主。 你知道吗？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是我代师班，有位姐妹哦，我常常请她独唱的。你知道她几岁吗？80多岁，80多岁，还是她常常唱独唱的，声音超美的。我离开台湾之后，好像一直怀念她的声音啊。服侍主啊，没有年龄限制哦，什么人都可以报哦。啊，如果你的手艺很好，啊，就要去分享你的作品或美味。有的姐妹很会煮，因为我们的才干、恩赐、健康以及我们的年日，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若神不允许，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的。我弟弟38岁走了，弟妹36岁走了。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若神不允许，真的是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的。神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是要叫我们遵行他的美意，就是要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去分享神所赐的恩典与才干及金钱，好让我们不只成为一个领受祝福的人，也能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当你每一次为主献上一些，为别人多分享一些，当你每一次为了神的工作而失去一些的时候，那个失就是得。而当你为自己得到一些的时候，你的得就是失。主耶稣说，为我而失去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为福音的缘故舍弃生命的必得回生命。 Amen 吗？ Amen。 因此天国的理财哲学就是为自己而保留的都要失去，而为神失去的都得到保留。哈利路亚。 Amen。 若你越去分享你的生命，那么你的生命就越能丰富丰盛，而且能积攒财宝在天上。第三，基督耶稣的心是服侍之心。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要服侍人，而被服侍的最高峰就是舍命，并作多人的赎价，且借着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拯救世人。因此主教导我们服侍的真意，好，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10:42-44，请。耶稣教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掌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伟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君王、大臣都是有权柄管理人的。在这个世界，是大的控制小的。但在神的国度中，却是伟大的必做众人的用人，为首的必做众人的仆人。借着主就以自己做见证，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基督耶稣的心乃是服侍的心， 因此他也呼召我们要做服侍别人的人。一位懂得分享的人，也必定是一位懂得服侍的人。服侍不是自己能力才干的一种表演，真正的服侍乃是能在服侍中发现自己的软弱以及有限，并且在服侍中去学习依靠神而完成神的呼召。托付所托付的工作，我们固然要存敬畏的心，好好的准备安排，以便有朝一日能投身在每一件服侍的工作中。除此以外呢，我们更需要有一颗敏锐的心，去查验神在此时此刻究竟要我们做什么，说什么，并且以谦卑的心去服侍。真正的服侍是从爱所发出来的行动。因此呢，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有一个患有大麻风的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那位病人自白说道，五年了，没有人敢碰我，我的太太、孩子、朋友都不敢靠近我，一直到今天。如果他只用一句话就医好我的病，我会欣喜万分。如果他祷告医好我的病，我也会十分欣喜。不过他不以此为满足，他向我走来，用手摸我。他给我的不仅是身体的痊愈，他为了要建立我，赐我尊荣，证实我的价值，以及驱赶我自惭形秽的形象，与被人隔绝的事实，而让我能成为基督徒。于是他伸手摸我。长大麻风的人按照律法的规定，需要住在荒僻的地方，远离社区。当他们发现有人出现时呢，就会要发声警告这些人不要接近他们。如果这些麻风病人接近，他们可以试图打死他。即使有人怜悯他们，送食物给他们的时候呢，也有放在一个被指定的地方，他们不能随时到处跑要食物吃的。当一个人被众人放弃隔离的时候，唯有爱才能扭转现状，才能产生生命的契机。主耶稣的服侍是动了怜悯的心，又用手来服侍。主耶稣可以用口吩咐，病就都好了。但是主耶稣动了慈心，又伸手摸病人。手是仆人服侍最大的象征。我每一次看我母亲的手又粗又黑，她服侍全家人， 现在还要服侍孙子。手是仆人，服侍最大的象征。那位患麻风病的人，被主耶稣的手触碰后，首先他的心必定会医治，得到满足，是一种被爱所包围的满足。基督徒的意思啊，是下法基督模样生活的一群人。那么成为一位基督徒，便意味着他的生活与行事为人都应该是以基督耶稣的为榜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一颗有一颗爱人的心，因着爱，主耶稣不坚持与神有同等的权利，因着爱，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而完成了救赎之功。因着爱，主耶稣愿意分享他的生命，而使人将来有复活的盼望。因着爱，主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以仆人的姿态来服侍人，而使人得着基督的丰盛。爱心能促使人相互服侍，爱是社会的维系，也是家庭的维系。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是什么？是的，是家庭。家庭最原始的基础呢，是夫妻。好，如果没有爱啊，连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能相处。哎，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知道做父亲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吗？
爱妻子，
爱他们的母亲。是的，爱妻子，那是最好的礼物啊！你越爱你的太太，尊重太太，孩子们就越有安全感。那么做母亲的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那就是尊荣他们的父亲，尊荣，所以不要孩子面前啊死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做子女的给父母最好的礼物又是什么呢？没想过哈。就是成为一个行在光明中的人。如果你的孩子啊住在黑暗里，经常跟不善不善在一起，其实他多么成功多么有钱啊，父母是很难过的。而我们给自己最棒的礼物又是什么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阿们吗？阿们。我们被造是为了要服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手中的杰作，都有不同的恩赐与使命。无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重要的不是在乎我们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乎一个人工作的价值。神的计划是要透过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个性生命变得更加成熟，并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位帮助教会成长茁壮的人。神是要使用我们的专业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群，且在生活中活出得救的事实。刘霞听过这个人吗？刘霞是一位台湾的女作家，她的笔名叫杏林子。她 他在1982年创立了伊甸基金会，这个基金会的宗旨呢是服务弱势，见证基督，推动双福，领人归主。所谓双福是指福音和福利，因为伊甸基金会是为残障人士设的基金会。他坚持以基督的信仰去服务那群被社会忽略的残障人士，将福音带给他们，他们做得非常好的。因为因着刘霞姐妹的服侍呢，许多残障朋友得到了祝福。刘霞姐妹呢，在12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类风湿关节炎，就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那种病啊。身体的关节不断受到侵蚀、发炎。那时的医学现实的医学呢，能未能完全医好这个病。他母亲说自从杏林子患了这个病后呢，他没有一分一秒不是在痛苦中挣扎。数十年他缠绵病床，病榻需要别人照顾，早上坐在轮椅上，每晚要带着呼吸器才能睡觉。16岁的时候呢，他信了主。他说：“我想到自己的情况，独自饮泣，这么年轻得了这种病，突然我感受到他就在我身旁。”他说的他就是神了，虽然我看不见他，听不见他，但我清楚地感到他的存在，他的抚慰和慈爱使我心中赫然开朗。从此呢，他不再怨天尤人，神将他得病时的消极的思想转为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用一种豁达幽默的态度去面对人生及苦难，苦难并不能胜过他，反而他在苦难中看见神的真实及宝贵。他在基督里找到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能把握资源机会，善用有限的人生，成为基督福音的代言人及别人的祝福。如今他已经安息主怀，却透过他的分享与服事造福了许多人。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够留下给什么给这世界呢？刘霞说：“除了爱，我一无所有。”以下是摘自杏林子的作品《生之颂》里面的《不雕花》里的文章，我想分享给大家。主啊，春天的花开了又谢，夏天的草绿了又枯，秋天的果实熟了又弱，冬天的雪片飘了又化，一代生出一代离去，人间的悲欢离合又是这样无常无奈。但是主，求你让我们在匆匆的脚步中仍能留下一点痕迹。有一日，当我们的脑波停止， 求你让我们将智慧留下，我们不屈的意志留下。当我们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们将经验留下。我们披荆斩棘的勇气留下。当我们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们将汗水留下。我们顶天立地的精神留下。当我们的心脏不再跃动，我们的躯体一寸寸冷却。主啊，求你让我们将爱留下。我们对生命的真诚，对自然的礼赞，对世人的祝福留下。这样我们才敢说我们已经活过了。当留下姐妹将她所有的一点点，她是残障人士啊，愿你交托在神的手中时，再加上神的祝福，就成为多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是信仰生命的具体实现。基督徒的服事品质能呈现出基督的生命在这个人的身上到底有多深的刻印。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谦卑的心，以分享的心，以服事的心，来过荣神益人的生活，并从中与神相遇，享受神出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以谦卑的心，以分享的心，以服事的心，来彰显你的荣耀，从中也让我们能够得享你的祝福。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谢谢你，祷告奉靠主的名， Amen。